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先问大家一个场景，想象你的另一半最近压力很大，愁眉苦脸的，你会怎么做呢？有的人会立刻凑过去说，别担心，有我在。有的人可能会默默的把家务活给干了，但一句软话也不说。还有的人可能压根就没注意到对方不对劲。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特别会哄人，特别会给安全感，但有的人却不会呢？这到底是因为天生的性格原因，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今天啊，我们想要讲述一篇最近发表的研究，他们研究者们就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对于情侣来说，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对方缺乏安全感，就主动去安慰他，给予他更多的爱呢？老听众应该记得，我们之前聊过一个概念，今天还得用到它，这个叫依恋风格。然后我快速的给大家补充一下，依恋风格简单来说就是你在亲密关系里的那种底色，你信不信任对方，你觉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你跟亲近的人。你跟人亲近的时候是觉得舒服还是别扭？心理学家把依恋上的不安全感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焦虑型，这种人特别害怕被抛弃，老担心你是不是没那么爱我了，需要很多的保证和安慰。第二种叫回避型，正好相反，这类人不爱表露情绪，也不太想依赖别人，太亲密了反而想躲避，宁愿自己扛着。今天的这篇研究有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心理学家发现，对于焦虑型的人来说，最有效的良药就是反复的明确的安慰，也就是一遍遍告诉他，我爱你，我在乎你，我不会走，我们这段关系稳定的很。研究者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做安全策略，意思就是说，通过不断传递这段关系很安全的信号，去抚平焦虑型伴侣心里那个永远在拉警报的不安。现在的问题是，伴侣到底是怎么知道该去安慰的呢？研究者们的思路其实非常的朴素。第一步呢，他们想知道我们到底看不看得准对方的安全感水平。你说你的伴侣是焦虑型还是回避型，这个判断准确吗？还是说我们其实经常看走眼，而且就算看不准，是往哪个方向偏呢？第二步，也就是这篇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对方焦虑、缺乏安全感，就专门去多给对方安慰呢？注意，这里有个微妙的区别，可能不是对方真的焦虑，而是你以为他焦虑。那么，到底是真实情况在驱动你的行为，还是说你脑子里的那个印象在驱动你呢？总体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安慰和给安全感这种事情，到底是我们有意识的读懂了对方，然后对症下药，还是只是碰巧随性而为呢？研究者们让每一对伴侣都做了两件事情，每一对伴侣都自己填写了自己的依恋风格，然后呢，他们也评估了对方的依恋风格，然后再观察他们实际上是怎么互相安慰对方的。有实验室里聊烦心事的环节，还有连续十天的每天的生活记录打卡。总体来说，他们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对伴侣的判断有点准确，但只是中等。好消息的是，我们对伴侣的判断确实和对方的自我认知对得上。你觉得对方偏焦虑，对方自己一般也承认有点焦虑，但是这种准确度只是中等，而不是100%。有意思的是，研究者们还发现，我们对伴侣在所有关系里大致什么样的人判断的更准确，反而对在咱俩这段关系里具体怎么样判断的没那么准确。这听着是不是有点反直觉？最亲近的人按道理来说应该最了解。但研究者的解释是，可能正因为这段关系跟你自己的关系太大，情绪太多，反而更容易让你的判断掺水。这就引出了以下的几个偏差。第一个偏差就是，我们倾向于把伴侣想得更没安全感。这一点 值得，挺值得说的，因为你可能听说过爱情滤镜，就是说人们看伴侣往往觉得对方比实际更好，但在安全感上这件事上往往恰恰相反，我们普遍觉得伴侣比他们自己承认的更焦虑、更回避、更不安。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在亲密关系里面，有时候把风险想象的更严重一点，比想象的轻一点要更安全。你看，如果你低估了伴侣的不安，结果该安慰的时候没安慰，那么代价就会很大。那如果你高估了，顶多就是多关心了几句，损失不大。所以说我们的大脑倾向于宁愿多想也不可漏掉。研究者们还发现了一个偏差，就是说你自己怎么样就更容易觉得对方也怎么样，你自己很焦虑也更容易觉得对方也焦虑，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我们判断对方的时候常常拿自己当一把尺子。然后呢，这篇研究里面最新颖的一个发现叫做互补偏差。他的意思是，焦虑的人倾向于觉得对方很冷淡、很回避，而回避的人倾向于觉得对方很焦虑、很黏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种人的行为方式正好是相反的。焦虑的人喜欢大量的倾诉，要靠近；回避的人喜欢克制，要距离。所以，一个焦虑的人看回避的伴侣，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冷，什么都不跟我说。反过来，一个回避的人看焦虑的伴侣，会觉得你怎么这么黏，这么需要人。这就像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一个追一个逃，一方越焦虑就越想靠近，另一方越回避就越想后退，结果你越追我，我越躲，恶性循环。前面铺垫了那么多，那么最后的重点来了。研究者们发现，那些认为伴侣比较焦虑的人确实会给对方更多的安慰和爱，不管是在实验室里讨论烦心事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的生活的时间打卡里，都是这样。而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主要是我们的印象在起作用，不一定是事实。真正驱动你去安慰对方的是你心里那个我觉得他挺缺安全感的这种印象，哪怕这个印象有偏差，有点不准，它照样会推动你的行为。第二，这种安慰是精确的，而不是广撒网。研究者们特地检查过，觉得伴侣焦虑的人，并不是单纯的变得对什么都更好，而是专门多给你那种我爱你、我在乎你、我不走失的安慰，刚好对准了焦虑型伴侣最深的那个担忧，就是不怕爱、怕不被爱、怕被抛弃。所以你看，安慰这种事情其实不完全是随性而为，它背后其实有一条清清楚楚的链条。你先在心里读了对方，形成一个判断，然后再根据这个判断去给予对应的安慰。聊了这么多，上给大家最后一点我自己的体会和这项研究的启发。第一个就是说，你给的安慰可能是对着你脑子里那个想象的伴侣，而不是真实的。其实既然我们会普遍高估对方的不安，还会互补偏差，那很有可能你认为对方需要的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所以说最实在的一招其实特别的朴素，你可以直接问对方的需求现在是什么，省得你自己在那猜半天还猜错。第二个，给焦虑型的伴侣安慰确实有用，当然也有个度。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安慰能缓解当下的焦虑是好事，但如果是没完没了的安慰，长期下来反而会强化对方的不安全感。真正能让一个人变得更有安全感的，不是你一次次的去救火，而是那些能慢慢改变他我不值得被爱的这种信念的经历。所以说安慰是一种良药，但是想治本还得告更深的东西。总结来说，这篇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对伴侣的安全感判断有点准，但比较中等，而且我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射到对方的身上。最后也是最暖的一点，当我们觉得对方需要安全感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准确的去给他更多的爱和安慰。所以下次当你的另一半给你默默做了顿饭，或者反复跟你说有我在的时候，也许他背后是他读懂了你，然后认认真真的在用他的方式爱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